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些重点。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里面的对社会。我说对社会该当有社会的承担，还该当有民主风度。民主风度我们讲的是第一点，以最多数人的最长远利益为依归，在团体生活或者行动当中要服从多数，尊重少数，并且有输得起的风度和胸襟。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十点，第十点是如果孩子就读的学校有学生会或者班会的选举，该当跟孩子一起讨论和分析学生会或者班会的情况，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和投入，并显出民主人的本色。各位家长，孩子读书当然要追求成绩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，成绩不是求学的全部。孩子读书要追求成绩，也要追求学做人，怎么样面对自己，怎么样跟人交往，也该当学习怎么样去贡献社会。我希望假如你们的孩子有一点点的能力的话，就要鼓励他去参加学生会的选举、班会的选举。当然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，分析一下学生会或者班会的情况，然后鼓励他们积极的参与跟投入，积极的参与跟投入。在这个投入参与的竞选的过程当中，第十一点我这里说要鼓励孩子有体育精神。孩子除了参加什么班会啊、选举以外呢，也可以参加各种的比赛，文的、武的、动的、静的都可以，多参加比赛。参加比赛可以刺激孩子的潜能，帮助他发挥他的潜能。但是在无论是选举或是比赛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提醒孩子要有体育精神。体育精神不一定是体育，体育精神就是说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战胜了不骄傲，失败了不气馁。体育精神可以是文的，比如说象棋比赛、围棋比赛、书画的比赛、朗诵的比赛，当然也可以是武的，可以赛跑啦、打篮球啦、足球啦，各种比赛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体育精神这四个字很重要，我们必须在竞选或者比赛当中有体育精神，而且严格的遵守一切的游戏规则。当我说游戏规则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是玩啊，游戏规则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竞选或者比赛当中都有一些规则，大家都要遵守，这才是公平的竞争。我们绝对不能以作弊的方式或者取巧的方式来求得侥幸的胜利。真的告诉孩子，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某一次的胜利，而是人生的胜利、生命的胜利。在战争上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输了某一场的战争，放弃了某一个阵地，为什么？为了求取最后的胜利，这个最后的胜利才是重要的。为了这个最后的胜利，我们可以失败很多次。孙中山那个辛亥革命就是经历过十次的失败，然后才有胜利。所以某一次的失败当然很重要，但是那不算是最重要。某一次的失败、某一次的挫折根本很可能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准备。 所以真的要鼓励孩子要追求一辈子的胜利。假如一个人因为作弊而成功了，因为取巧而成功了，第一，借助取巧这种作弊很可能就是他下一次惨败的原因。第二，尽管他下一次也是胜利的，尽管他一辈子每一次的战争都胜利了，一辈子的比赛都胜利了，但是只要他有一次是因为作弊而胜利，他的人生就有污点，就有不光彩不光彩的地方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生命的健全，一个生命的完整，心灵的平安，自豪感。你看我的成功，我一辈子的成功，我每一次的成功都是靠我的实力，用我的苦干，用血用汗来换取的，这才是真正实的胜利。真的，我希望家长不要太重视某一次某一次的胜利，强迫孩子去求取每一次的胜利。不是，我们不是求取每一次的胜利，我们要求取的人生的胜利。当然我们每一次都要认真，都要勇敢，都要努力，都要奋斗，都要流血流汗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用作弊的方式去求取胜利，不能以作弊的方式来求取胜利。这是培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最根本。我们必须从小学的班会开始，从简单的书法比赛开始，从简单的赛跑开始，一直到将来竞选村长市长跟总统，全国人民都遵守游戏规则，都有体育精神，都不必贿赂，都不必作弊，那才是要公平竞争，那才是个文明的社会，一个文明的国家，一种文明的文化。第十二，帮助孩子学习接受竞选或者比赛中的失败，无论是学生会选举、体育比赛、朗诵比赛、歌唱比赛或者考试的名次，都要帮助孩子学习接受失败。失败了以后要跟孩子一起反省失败的原因，再接再厉，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祈祷，将一切交托在上主的手中，求天主帮助孩子下一次有更好的成绩。父母也可以跟孩子分享一下自己过去失败的经验，并且自己怎么样有失败当中重新站起来。也是一样，告诉孩子失败真的可以是成功之母，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，天主假如关了一道门，他一定会为我们开一个窗。只有在真实的失败当中，我们才能明白失败的意义是什么。我有一次在去台湾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晚上，我看到他们有歌唱的比赛，那是小孩子之间的比赛，我好像是我忘了，大概是十岁或者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的比赛吧，他们是唱歌，但是这些小孩子唱歌真的很有专业水准呢。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连续八次胜利了，现在是第九次，假如他胜利，他就获得一个牌匾，一个奖励，还有好像很高的奖金。在这个最后的比赛当中，另外一个小孩子挑战这个胜利了八次的小孩子，在第一回合当中，两个小孩子唱的歌都不分，都是平等了，都是不分高下，所以他们来个最后的决赛，最后的一关。这个是胜了八次的小孩子为了求取胜利，他选择了一个难度很高的歌曲，就希望能够压倒对方。这个难度最高当然是容易达到最高分， 但是很可惜的是，他在最紧张的关头走了一点点音，这个走了一点点的音，要不是专业人士还听不出来的。另外一个挑战的孩子也是选一个平平实实的歌曲，但是一点瑕疵都没有，所以最后这个关头这个挑战的小孩子赢了。这个连赢了八次的小孩子最后失手了，最后失败了。哇，他哭得像一个泪人一样。当时其实他的学校、他的乡下、他的家庭已经为他写了好多赢的那个牌匾啊，什么什么东西啦、啊、什么奖品啊等等，额外的奖品，这一切都落了空。所以不单单他失望，他的家人、他的学校、他的乡下都失望。当然在电台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安慰他。我在想，这是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，这个节目主持人怎么样带出那个介绍失败的精神，怎么样输得起，那是很重要。很可惜在整个节目当中，我最少我看不出输得起的精神在什么地方，失败是什么意义，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的看法，这个小孩子必须学到这一点，输得起。他现在还在8岁9岁，能够接受这一次的失败，勇敢的接受失败，能够在擦干眼泪以后再重新站起来，我的看法，这个孩子的前途实实在在是很光明的。好，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 上面我们讲输得起，一个连续胜利了八折的小孩子最后输了，假如是你，你怎么面对，你怎么了解？当然我们可以哭，我们可以诉苦，但是在内心的深处我们必须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失败。我要接受这个失败，把这个失败化成动力，让我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下一阶段的人生的挑战，输得起。假如在输的时候，做父母的，这里第三点，十三点说，要鼓励孩子给优胜者写一封信，或者送给优胜者一张自制的贺卡，帮助孩子学到怎么样欣赏别人甚至是对手的成功。在比赛失败的时候，更应该学到的是跟优胜者握手，向他道贺。假如我们看那些世界性的比赛，比如说尤其是网球比赛，输了那个人一定向对方握手的。乒乓球比赛也是，输了以后两个都握手，那是君子之争，握手向他道贺。我们的社会需要有赢得住的政治家，更需要有输得起的政治家，否则我们的社会将无宁日。我十分十分佩服的是美国的总统卡特，他从前是种花生的，他输了，他下来了，他回家乡下种花生，好啊，种花生。一个政治家绝对绝对可以从人生的最高点下来，不是掉下来，而是一步一步很有尊严的走下来，在家里安度晚年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告诉我们就是安享晚年，安心接受人生的一切。鼓励孩子给优胜者写一封 贺卡，写一封信，优胜者跟优胜者握手，这就是输得起。第十四，要教导孩子时常为学校、为社会的安宁、为同学或者人民的和睦相处及为彼此的真诚尊重而祈祷。为学校祈祷，为社会祈祷，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祥和的气氛。圣经中国话说什么呢？第一，基督徒关心参与政治是有原则有方向的，他必须积极的做地上的盐，世界的光。为什么我们要参与社会？因为我们要做地上的盐，世界的光。在我们做地盐世光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耶稣的其中一个精神，就是成全旧的法律，让他富有精神和导向生命。成全旧法律，我们不是逢旧就反，很多时候旧有他的精神。朱熹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旧的东西假如商量了以后，讨论以后，就会变得很深沉，新的东西假如培养了，也会变得很深沉，很有深度。他说旧学商量加碎密，要深邃要严密，新知新的知识，心之培养转深沉，新的学问假如你经过培养，它就会越来越深沉。他最后两句很重要，但是他说说到无言处的时候啊，无信人间有古今，一切 却道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，不相信人间有古今的分别。可以说出来的是有分别的，说不出来的是没有分别的。说出来的学问有分别，说不出来的学问古今没有分别。说出来的礼仪有分别，说不出来的礼仪没有分别。说得出来的文化有分别，说不出来的文化没有分别。说得出来的宗教有分别，说不出来的宗教没有分别。因为在学问的深处，在宗教的深处，在文化的深处，我们碰到人生人性的最根本的需要，那是没有分别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要成全旧的法律，旧的法律有他的理由，尽管他过了时他有原来的理由。所以我们要成全旧法律，而不单单是废除的问题。当然我们可以废除，废除也是为了建设。我们废除旧法律不过是把旧法律的精神重新写出来而已。旧法律的产生有它的社会背景，而回答了这个社会的背景，出现了这个旧法律这个精神。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写出新的法律，其实这个新的法律回应的是旧法律原来有的精神。不信人间有古今，人间没有古今的分别，没有东西的分别，没有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分别。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在最深层的地方是相遇的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在最深层的地方是互通的。所以一个政治人，一个好的宗教家，正如我所不断地说，该当肯定自己，欣赏别人，学习别人，丰富自己。我是天主教徒，当然我肯定我自己，但是其他宗教一定有它的好处。所以我欣赏基督教，我欣赏佛教，我欣赏伊斯兰教，我甚至欣赏那些无神论者。当我欣赏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学习他们。学习他们不是要放弃自己，而是要来丰富自己，这是政治家最必须有的诵经。同时我们也必须具备辨别真假好坏的能力，让真理长存。我们不要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，因为大多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。那就是孟子讲的那种似反而殊，虽千万人无往矣。假如我是正当的话，假如我是正确的话，尽管有千万个人来反对我，我都往前走。例是鲁迅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不怕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大多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。当然我们要尊重，但是只要我们能辨别真假，我们就可以遂千万人无往矣。基督徒也必须深入世俗，但是不受世俗精神的污染。基督徒要做到在世而不属世的地步，在世而不属世，我们在世界但是不属于世界。若望所说的世界有双重意义，一是好的，一是不好的。这个不好的世界就是肉身的贪欲、眼目的贪欲、人生的骄奢，也是往一书第二章说的肉身的贪欲、眼目的贪欲、人生的骄奢，那是世俗，那是不好的。但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好的，这世界就是我们恭敬天主、侍奉天主的一个地方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参与，我们要爱上这个世界，我们要热爱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改造这个世界。在世而不属世，基督徒参政的特点是扎根信仰，怀抱理想，带着救恩的喜悦进入世界，圣化一切。 我再说，基督徒参与正直的精神是扎根信仰，怀抱理想，带着救恩的喜悦进入世界，圣化一切。民主人也必须有真智慧，缔造和平，结出正义的果实。那就是好像雅各伯说，敏于听教，实于发言，实于动怒，以柔顺之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而能救你们灵魂的圣言。如果你们该当按照这个圣言来实行，不要只听，自己欺骗自己。而且呢，要把这个福音的精神实现在政治的领域当中。孔子说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民主人要有能力化干戈为玉帛，化戾气为祥和，以求同存异之心团结大多数的人去为群众服务。中国人有所谓以大事小，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之一，动不动以君临天下之事去压人的，不可算是有胸襟有气魄的伟人，也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大政党大多数者的应有态度。这种庞大宏大而不伟大的个人或者政党，绝对不是国家民族之福。我有一次去美国演讲的时候，我告诉美国人，我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家，但是我不敢说你们是不是伟大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伟大。一个伟大的国家该当能够跟别的国家同行，人家快你跟他走得快，人家慢你跟他慢慢走，人家跌倒了你蹲下来陪他哭，这就是伟大。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有这种伟大的心灵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